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周日早上的9点到10点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大家早安早安咯。这个周末感受比较凉一点点哦，确实秋冬季的那个感受非常强烈，也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哦，在台湾啊，这个气温下降回升哦，都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要注意好这个衣物的增减哦，小心不要感冒了。并且啊，也快要跨年了，你可能有很多的聚会，很多的活动，正是一个要好好玩的时候，感冒可就不好咯。
你轻轻地抓了你的赤若色，可爱的脸很丑。你说办公室灰尘太厚，才让你打喷嚏远走。你喜我伤心，当你打喷嚏，有人在想你。若总你心念不醒。
的歌曲打喷嚏，现在时间早上的9点04分，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也许你正在出门，想要出去逛一逛哦，行车用路要小心安全哦。也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心灵小语。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语帮你加油打气。
这句话呢，其实非常有意思哦。他说，快乐的能力，对世界的好奇心，痛苦中的自救力，其实就是心灵的财富，努力培养他们。什么是心灵的财富呢？他提到了三件事情哦，就是快乐的能力，对世界的好奇心，痛苦中的自救力。这三件事啊，还真不容易。说要快乐，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每天都不快乐，我醒来就好忧愁，想到我要上班，想到我有好多事情要忙，我压力好大，我要照顾家里面，快乐真的好难。对世界的好奇心也有可能在你这个社会打滚的时候就渐渐被磨掉了，原本充满着好奇，对很多事情都有求知的渴望，但是呢，现实的打磨让你对这个世界充满失望，你渐渐不好奇他们了。而最后是痛苦中的自救力，在痛苦当中你能不能让自己恢复呢？很多人就干脆摆烂颓靡了，这确实不容易。这三件事情是心灵的财富哦，甚至我觉得它就是去解析人的这个弹性就像堆堆堆很有弹性一样。什么叫很有弹性？遇到压力的时候，虽然你会被挤压，但是等压力一放开的时候，你依旧可以恢复原状，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自救一样。你不太可能完全不承受任何的压力，但是压力来了，你如何去对抗它，或者跟它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时而张开，时而收缩。所以这三件事情格外的重要，去培养自己快乐的能力，并且保有对世界的好奇心，你才会觉得这世界是美好的，这世界还有好多事情你好想知道，生活会很有动力。最重要的还有痛苦当中的自救力，因为伤心难过的时候，失败的时候，远比成功快乐的时候来得多。就算在痛苦之中也可以自救，这三件事就是心灵的财富，我们尽可能的在日常就努力的培养他们哦。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通用于所有人当中，尤其是自救力，这是最难的。你说开心的时候开心很容易啊，痛苦的时候要让自己恢复多难，很反人性哎！我难道就不能生气吗？我难道就不能悲伤吗？我觉得是可以的，你当然应该把你的情绪发泄出来，但是发泄完之后，你如何自救，如何让自己渐渐恢复。所以这句话和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快乐的能力，对世界的好奇心，痛苦中的自救力，其实就是心灵的财富，努力培养他们。
接到你的电话我会大喊 yeah，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抱歉忘了矜持到底怎么演，可是心烦很难受 yeah， 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太迟突然没电，你到底有没有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会不会是你要上机身才会接，其他的声音蹦蹦撞地，怕铃声未停，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声音保全连接，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里耶，不能往外或是往内，别理睬，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挂了黑眼圈，Ring a ring a ring， 爱到终点最近
近，星星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不觉你像不在的，但我一直编辑 diary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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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希望听到你说 hey， 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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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爱的很绚丽，把那往外或是往内，别理睬，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快乐很厌倦，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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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爱的很绚丽，把那往外或是往内，别理睬，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快乐很厌倦。
Ring Ring Ring， 和大家分享这首好歌曲。现在时间早上的9:10，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今天生活补给站和你分享心灵小语，也来听好歌曲哦。我们在周末啊，还真的会需要花点时间放松一下。刚刚提到了，你可能会出去玩啊，但天气也不见得很好啦。嗯，秋冬季就是这样。我觉得冬天、秋天也会有它独特的风景，只是说北台湾啊，普遍视觉上看起来就是雾蒙蒙的、灰灰的，那个色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想要去，例如说纬度更高一点的国家，它可能会有所谓的枫红或什么的。台湾也有，但北部真的少一些些啦。那都要等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啊，看樱花、赏樱的季节又要来了。其实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哦，都有它独特的风景。住在一个地方久了，你都觉得这些很日常、很习惯哦，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从外国人啊，或者是外地人的视角，他都会觉得哇，好特别哦。哦，例如说我们觉得灰蒙蒙的天气很糟糕，有人觉得灰蒙蒙的很有气氛啊，然后拍照拍出来有一种那种阴沉的感觉，很特别，也许他住在一个阳光普照的地方。所以啊，不要想说我住的地方很差，其实不会，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好跟不好的。住在一个再好的地方，都会有一些让你看不过去的人事物嘛。那住在一个很差的地方，也可能有一两件让你觉得是当地才有的一些特色。我们不妨呢，可以用旅游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因为太平凡了，甚至很忙碌，你觉得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啊，你想，如果你是观光客，你平日的时候来台北啊，因为毕竟观光客出国或怎么样，可能就是平日嘛。这路上的一切万物都很有趣，那些窄红绿灯、车水马龙都是独特的风景。你常在路上看到外国人不知道在拍什么，这个有什么景点吗？不知道，但他们拍得好开心。我们去国外是不是也这样子，常常拍一些我们觉得很独特的地方，也许在地人都觉得哈，这有什么特别的。所以有一句话我真的是蛮认同的哦，这个美是缺少发现。我们如果可以展开美的视野，再普通的东西都有它有乐趣的地方，你也会渐渐加强对于自己居住的国家地方的一个信心。我前阵子啊，在网络上看这个网友的一个简短的一句话，他其实没有前文，他也不是一个基于什么事件他的感想，他只有一句话在讲说啊，住在台湾的人啊，就或者是台湾人，就是可以不要再这么习惯的去贬低台湾了吗？那当然有人会觉得说不喜欢台湾这个词，也许你喜欢中华民国那也可以，或者是你这两个名词都很讨厌，那你就暂定吧，你住的地方就是这个国家哦，这个地区，我不知道你要用什么东西来暂定它。但他说不要因为你住在这个地方你就很习惯的贬低它，因为你很习惯它，你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你觉得这一切都不够好。其实当然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改进的，但也不至于差到每一件事情都这么的糟糕吧。至少我们住的这个国家也没有糟糕到让你觉得每一件事情都让你恨之入骨，有差成这样吗？还不至于吧。我们再怎么样，整体的社服环境啊，或者是政策面应该都还算行。你说真的都很满意应该不会，但你说真的都很差也不见得。我们可以从渐渐贬低的这个过程里面开始学会去赞美。就像我们讲说那种典型的亚洲父母的印象，就是你考了96分，他问你说你为什么错了一题扣4分，96分不是很高了吗？ 你怎么觉得？就是还问他说你为什么错一题，可能就不小心或看错啊。他讲欸，你回答不小心看错，他就觉得你十恶不赦。你怎么可以不小心或看错呢？怎么可以这么不仔细？原本可以拿100分，现在拿96分。这句话本身也没有错嘛，是这样啊，你确实考试要专心要仔细。但是96分有差到需要让你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吗？那不要讲96分好了，我们说80分。80分很差吗？也不是很差吧。我们再往下调一点，60分有很差吗？60分是普遍来讲及格分数，有些项目我们可能做得不好，或者是表现就是没有这么的顶尖，但我们至少及格了。所以我觉得在一个普遍的水准以上，它都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这么差。可以多给自己一些自信，或者是多鼓励一下自己，不管是自己的标准里下，或者像讲在针对你住的这个都市啊、城镇啊，亦或者是你住的国家，其实都可以多给予一些赞美跟自信。
你不知道我几天都睡不着，爱情好像来得太早，第一次渴望能被人拥抱，偏偏得不到，又不停你对我有多么好，你不需要我对你神魂颠倒，爱情难得无法思考，第一次被寂寞逼得疯掉，偏偏躲不了，骂自己为何专情的好不了，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走一个人又哭又笑，因为上帝总会听见我的祈祷，好让等待可以得到回报，不会再被浪费掉，而你也能被我感动的不知道如何是好，
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啊，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既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完生活照顾与专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灯障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障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服。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再度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祝子慧，祝子来到节目当中，祝子你好。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柱子哦，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哦，其实跟柱子的这个工作场域有、哦、这个产业也息息相关，要聊的是书店这件事情。我觉得台湾人啊，多多少少有人说诶、欸、我不爱阅读，但是你大概也去过类似什么文具店、书店，从小到大、啊、我自己试着去回忆一下，就是说我小时候对于那个书店、文具店的第一印象，就是那种国小的时候，每一个学期初要去买平粮的时候，你会走去书店，然后有一层楼全部都是什么小一到小六，然后国一到国三，什么各个版本的平粮，然后你通常就是在刚开学的时候，确定版本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会去买平粮，然后看、哦，我想买国文的啊、英文的啊、自然的啊，这种感觉。长大一点点之后，发现哇，书店不是只有卖平粮，书店卖超多书，什么类型都有，有很专业知识的，也有非常轻松的话题。我们今天要切入的角度、哦、是从日本的书店来切入、哦、大家脑中可能就会浮现诶，可能去过或可能没去过的日本书店的场景。这本书、哦、叫做你好我是书店员，其实就描绘了蛮在日本的书店里面的一些日常小故事，还有在书店里面啊诶，有一些特别有趣的书。想要问一下柱子哦，就是我们刚刚讲哦，这本书想要描绘的，包含作者也是日本人，所以他描绘的那个场景在日本的书店。那其实有些人当然也蛮常去日本的，也可能逛过日本的书店，甚至在台湾也有日本系统出来的书店哦。那到底跟台湾的书店有什么就是根本上的区别嘛？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摆设或感觉也挺像的，但是我看书啊，我觉得他们那个气氛跟台湾看书的气氛有点不太一样。对、
那个我想要先来分享一下，就是像我自己本身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书店工作、大概做了快5年吧、
那蛮久的啊。
其实蛮久的，就是如果当初不是第一份工作是书店，我可能现在也不会在出版社。所以各位朋友，第一份工作有时候还挺重要的。
所以那时候是第一线的销售人员，
对，
书店店员、
对，就是书店，然后是一家新开的店、对，就是在找人。然后那我自己那时候看的时候，其实我看的时候我觉得里头有一些东西我还是很有共鸣的、就是虽然我跟他的年代不太一样，因为森田惠老师他写这本书大概就是从疫情前到疫情后、那当然他会持续写作，是因为他也有一个在一个一个杂志上面一个专栏，可能就在分享他跟那个在书店工作的一些故事跟互动。那我自己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蛮多时候会让我回想到就是在书店的工作、但我也必须说，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看的时候其实是书稿刚出来、然后还不是像大家那个就是哇
有编排好的感觉，
对，编排好，或者是说所有的资讯都已经就位，所以我就是在看完之后，坦白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蛮喜欢的。然后我回头看说发现，因为他在结语的时候其实有写他大概是从事就是书店工作，就是这里的文章大概5年来，从疫情前到后疫情、这一段时间，他可能就是跟书店里头发生跟读者互动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些小故事。然后呢我就想说那就是2020年之后到现在，但是你在里头看到，而且他是东京的书店员、而且感觉后来他第二家书店看来是一家连锁书店、然后我其实是有一点很讶异，说里头的氛围还蛮会让人家觉得说哇，那种有一种是就是人情的温暖是还蛮超乎我的想象。因为我会想到以前我带的书店也是一家连锁书店、然后我在那里也待过大型的店、小型的店、那我必须说可能在一些比较社区型的小型的书店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整个氛围步调是比较悠闲的、
有温度的感觉。
就是会不会说有温度倒不一定，因为我那个时候在世贸附近，所以现在它已经不存在。然后就是那种来客是不太一样，但是其他店真的大店的时候，真的人多的时候真的也是像战场一样。但是必须说在那当中，其实我们其实还是会跟某些客人是 有一些互动，只是那些互动大部分来说，我觉得森田惠老师有说过他是一个搭话的搭话题质，所以我觉得也是他自己的特质，所以他特别能发掘出这样子的故事。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在台湾啊，可能书这样子的品项，可能很多人谈到书还是把它想得太严肃了，很知识的。那像我自己很小的时候接触书，一定是觉得哇故事好看，
有图片很大，對，
然后我也必须说到我很大的时候书还是我很大的娱乐的一环，但我也不会演。现在真的自从手机很普遍之后，尤其那串流影音或影音平台，你真的一打开手机，你马上你的娱乐需求是很容易被满足的时候，我确实连我自己在娱乐性阅读的这个部分它有点时间是被分割了，但是我看这本书我自己觉得我蛮喜欢的一点是里头它会让我重新回想到书跟我是一个很娱乐关系的时候。因为我也必须说，因为我后来是从事书店工作，然后接触很多的对阅读有关注的人，其实大部分人焦点还是比较在书的工具性功能性。那我自己觉得从这本书当中，他里头看到他推的书，或者是一个走进书店的读者，他在那当下他想要找一本书是一个陪伴，然后是一个礼物的时候，有时候他那个功能不是那么硬性的功能，对，我是觉得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也会让我回想到自己跟书很早之前的关系，就是很单纯的就是我想要看一个故事，然后可能从故事中会获得启发，或我只是获得娱乐，我觉得那样都很棒。
对啊，其实包含在看这一本书里面的故事啊，我也是试着再回忆一下，就是说我以前走进书店到底都做些什么。刚刚一块是讲说比较功能性的，就是很目的性的，就是说我要买平凉，然后我要买什么店找。其实我有蛮长一段时间是年纪在小，可能学生阶段进去书店的时候可以耗很久，就一走进去就会走进那种小说专区，然后就会去看最近出什么小说，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推理类型的小说，然后书店都会有那个摆设嘛，会特别摆设一个区块侦探类型的，
对对对，
推理类型的，然后有这个比较西洋派的，然后跟比较日系的，
对对对，
韩系的，然后他会用一个会有明显的标示，你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哦，就是往那一区。如果你常去那家书，你下次走进来就是一直往那个地方冲去。然后我每一次都会观察到，发现到说，真的在那个小说区块，不要讲说侦探类型的，就是那种文学性小说类型的区块，坐在那边看书的人都特别多。然后比较像是那种知识型、学习型的也有，但是就没有小说类型的这么，并且小说类型的话，那边聚集的人的那个年龄层蛮广的，有那种小小孩，就像很明显是学生，那也有那种比较像上班族的，甚至是长辈啊。他们有的时候我会，他们在看书嘛，就不会看别人，然后我也会看一下他们那个拿的那个书的是拿什么书，大家都各有所好，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单纯追根究底啊，都说看书这件事情，其实有可能就只是哎呀，我是想要看看故事啊，或者小朋友说，我想要去看看漫画啊，我要看看图片，在里面也有一些蛮温暖的故事，有趣的故事。我跟书店员的接触，我觉得也有点像书里面这种场景，就是我们找不到书的时候
就会问嘛，
会问他，
很正常，
对，会问他。然后其实我有时候也很好奇，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那个书在哪里？当然现在可以查询什么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给的资讯并不是很完整。我们通常现在越有网络，我们可能都是已经先查好了，可能还会拿一张图片给他看，说哦，我要这一本谁谁写的什么什么。那他那个资讯很完整，他可以马上查。但是我曾经遇过那种
不用查，马上走到那边，
对，他可能就是你讲的也不太清楚，然后你有点不太好意思，就是你觉得说啊，我给的资讯不够多，但是他可能也会很努力帮你想说，那他那个是不是怎么样？然后或者是你可能只是记得一个封面，黄黄的，然后上面有个什么图案，然后他就可能会大概说，哦，那我觉得可能是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互动是超
多的，
对，超多变超有意思。我就想说是因为他们常常整理书嘛，然后或者大概知道说，哦，可能你是想要找什么内容。
我觉得其实因为你日常就是沉浸在那个工作状态当中，其实你真的对会对书真的会很熟悉，即便你不是每一本从头到尾
都看过
、嗯、但是书的封面书背啊什么什么你会很熟悉，所以像比如说像书里头就有讲到像新海诚你的名字大家很熟嘛、
嗯
啊、然后他第一篇很好玩，就是说有个阿北进来就是说哎、欸，我要来买一本报上名来，
报上名
了
就讲错了，
对
对
对
对
对，就常常类似，不然就是 有些人会来说哎、欸，我要买一个什么妈妈什么妈妈的食谱，
哦对对、啊、
对对，然后其实这种都经常发生。那因为我觉得书店员就是当你就是经常在某一个范围内在梳理那些书籍的时候，其实真的会有一个还蛮高的熟悉度，所以像很多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去的店比大的时候，也许他每一个去分门别类、
嗯、
然后也许你是去柜台或服务台问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有某一个书区的人告诉你，他可能真的来把书拿给你的人，他真的很清楚那个书是在哪里，甚至他库存在哪，因为每天有些书就算他没被买走也是被抽、欸、就是被放回家上，不一定是放到原来的位置、
哦、
所以本来这种归位整理什么上库存什么书架上没了你要从库存去把它补出来，这个我觉得真的都是书店员的日常，所以这个我觉得算是书店员的基本吧。那如果说你是一家比较小型的书店，其实整家店应该我认为应该都很熟悉、
嗯、
然后那当然我觉得有时候现在书籍很多时候在他们在某一个小领域有一些什么范围，也许它还没有到爆火的程度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就是有时候因为你就是光跟就是客人的互动，其实我觉得蛮容易就是哦，让你对某些资讯真的会有第一线的接触，而自己还蛮喜欢，因为我的工作职涯当中前五年大概是在实体书店、
嗯、
但是我后来有更长的时间点是在网络书店、
oh.
那我自己待过出版社也待过书店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书店，其实你对那个读者的真的是最直接的观察
哦， oh, 因为你会看到本人那种感觉。
对，像我以前有一阵子就是刚离开书店的时候在也是在出版社，那时候就去国际书展没有摆摊，那时候就觉得哇又再次看到实际在那边挑书的人、
oh, 有看到本人那种感觉，
就是你会看到就是那个形态是很清楚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说那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然后我觉得在书里头、
嗯、
我觉得很棒的是其实很多走进书店的人，他们可能比如说是因为可能很开心要结婚、
嗯、
有些可能是婚姻出了一些状态
要
离婚，然后或者是有各种状态，我很希望说这个看这本书的时候也会让我回到一种就是说其实书店，我觉得当然我们可以询问书店员，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本身是我们最好的选书人、
oh.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灵感的时候，也许去书店晃一晃，我觉得可以找到自己，因为他已经帮你分门别类好了、
嗯、
你可以在那边就是找到一个陪伴或是一个解答，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事情。
嗯，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阅读回到根本上，其实大家可能也不用想得过于严肃，就说我一定好像要看一本书啊学到点什么啊、
嗯、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很单纯的哦就想看或者是
陪伴，我觉得这就很棒了。
然后再先就是有很多元化的选择，如果你本身是喜欢阅读这一个这个活动的话、
嗯、
那你就可以今天想看图多一点的、
嗯、
啊明天想要看字多一点的，自己都会有不同的选择跟考量。甚至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我对那个日本书店的印象就包含了那个书店的一些相关的摆设啊、
嗯、
像现在有的时候网络上不是也会有一些就是突然爆红的一些贴文，可能是一个书店员为了销售什么书、
嗯、
做的一些很酷手的摆设什么之类的、
嗯、
我觉得这些种种的现实当中出现的场景跟这本书所描绘出来的那些故事，都让我对书店员的那个印象有一个很鲜明的感觉。因为过往就是你会找东西才会问他嘛、
嗯、
就连我们有时候去书店啊，你找的不见得是书，你可能是找文具，
嗯，
他也会跟你讲说右边数过来第三排然后走到底、
嗯嗯、
左转然后在右手边之类的、嗯、但是像刚刚讲的，其实我觉得书店员他也会有他的个性啊、
嗯、
然后他的倾向啊他的风格啊，所以我觉得在书之外好像也是一个加成的加分的或是让你感受到特色的一个重点。
会忽然想到自己，我就是那个跟来询问 书店员的客人，我可能遇到一个什么生活上的状态，或者是我的亲人离开，我想要从他看的书来可能对他有一个怀念或者是什么的，那我会觉得那一些段以我自己而言，我觉得特别能打动我。那我自己也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因为我自己是小时候我很爱金庸武侠小说嘛，所以我像我在看完这本书的同时，我就是默默把我那个电子阅读器里头的那个金庸的全套就是再挑出来再看，因为我觉得很久没有做这种非常娱乐性的阅读，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在某一个时刻那本书就是唤起了我，就是一个很纯粹跟书本就是一种很原始，就是觉得说啊，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陪伴的一个就是除了看剧之外啊，或者是可能做其他娱乐动，那我觉得书本也是一个很好的娱乐跟陪伴，那有时候它也有很强的工具性跟功能性。
真的哦，看书每个的那个经验哦不太一样，但是确实你一定可以从中找到有快乐跟有趣的地方。我们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一样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你好我是书店员，由柱子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
你什么都没说，只是牵着我的手，那一秒钟眼神过一句爱我，你手中的温柔还在我心里逗留，爱情却已变成停歌的尽头，感觉少了些什么。你好不好，当你开口对我这么说，我就懂了你做的选择，
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飞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走进书店里面哦，大家对书店啊都有很多不同的回忆。很多人是回想起啊自己在求学阶段常常跑书店，而呢是刚开始工作可能要考公务员啊去买参考书，亦或者呢大家也喜欢看书哦，你可能平常就喜欢去书店逛它个两圈啊，看看最近上架什么样的书啊，啊或者是带着孩子哦，把孩子带到书店去，有很多图画书可以看啊，小朋友看书很安静哦。大家多多少少在生活阶段里面都有一个类似的场景。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你好，我是书店员》，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柱子慧，柱子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前书店员柱子。
但就是从书店员这个身份开始哦，然后也一直都在跟书有关的产业做、嗯、然后现在当然不是书店员了啦，但是也是跟出版行业息息相关嘛、嗯、其实我们聊到在书店里面发生的故事，有的时候我也挺好奇的，包含书里面有谈到说有一些人来找的书啊让人大感意外，就是啊你要找这个书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就觉得你为什么要看这个书，就感觉这好像不是给你看的、嗯、或是你就觉得跟这个人的印象、嗯、或者是那个初次见面的感觉不太一样、嗯、那柱子自己觉得过往会不会也有这种觉得蛮跳痛的场景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书也是这样，就是你觉得这个书应该不是他想看的吧，怎么好像很迫切的要找这个东西那种感觉。
嗯，我觉得这个经验一定有、嗯、那但是如果真的是在现场工作的时候，脸部的表情可能就要控制一下、啊制啊、但是我觉得就像书里头提到，就是说里头有提到就是那种七八十岁老奶奶还是很开心的来买她偶像、啊、就是她的推的书、啊、那我会觉得这很可爱、啊、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些很纯粹的喜爱还在一个就是七八十岁长者上面，其实特别会觉得哇好保有一种赤子之心、嗯、然后又或者是有很多人他来，比如说他书里头就有提到说有一个也是奶奶常常都会来某一本杂志、嗯、然后他每次都会买两本，然后他本来森田惠老师他就想说那既然常都会来买就问他要不要订阅，他就说啊没有，不是常订阅，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孙子有作品登在上面、哦所以、oh. 对，然后所以他就会来购买那个杂志，然后自己也保存一本，然后另外对另外一本看，就是如此珍藏。我觉得里头其实还蛮多，就是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嘛、嗯、然后有人就是就是说可能在疫情的时候可能不幸就是父亲就过世了、嗯、然后可能过去可能是某一个漫画的忠实读者、嗯、那因为就突然的离世可能让他没有办法看到最后的集数、哦、所以就是他的太太跟女儿啊可能就是特别来书店想说想要了解爸爸为什么这么喜欢看这个然后就想对就是帮他买了后面的集数可能想看。那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自己的可能年纪也到了或者怎么样、嗯、就是说在里头他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仿佛我也很像是那个走进书店里头的人、嗯、虽然每个篇幅短短，有些人会烦恼自己的工作问题，有些人是感情问题，比如然后有些人可能是一种亲人之间就是想要从对方的书单去了解他、哦、然后有一些是可能比如说小孩子长大然后即将远行要去求学、嗯、然后呢那妈妈很不舍啊，可能就是彼此可能就是互赠自己喜欢的书籍或者对方可能会需要的书籍作为一种陪伴、嗯、那我自己觉得是说看这本书的时候会让我自己蛮回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书这件事，因为我自己身边也还蛮多朋友是一提到看书他们就会觉得很累
想睡觉，
对，你就会觉得说好像看书就是有门槛的。嗯，但是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这本书让我觉得最棒的是，其实它很多里头的书单都是非常娱乐性的。嗯，那当然它可能也有针对说啊，有时候我可能心情很沮丧，想要找一本振奋一点的书，或是某一个名人他有一些就是类似的经验可以给大家鼓舞。我觉得也许它是有功能性，也许它是有些特定目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有时候看书就是一个陪伴。嗯，因为每个人会喜欢的不同。那现在我觉得很多在网络上有非常多或者是市面上有非常多说书，或者是听书，或者就像我们看影片，我们可能很多你可能听一个梗概，你可以知道说这本书，或者是像听微微的节目，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说，嗯，某一些书它在讲什么。可是我觉得阅读是这样，就是说自己带着我自己的状态去观看某一个东西的时候，每个人会跟他互动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嗯，那我自己觉得，比如说像你好，我是书店员，它有59则故事，我相信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状态或经验，可能让我对某几篇特别有感，但也许那个不是另外一个人特别有感的部分。
哦，对，
对，或者是我们在生命中不同的状态，可能20岁的我、30岁的我，可能看这本书我会有共鸣的感受不一样。不过我觉得有一点不变是，它会让我们回到一个书店，书本身它其实也是一种陪伴的工具。嗯，它可能是在过往影片没这么流行的时候，也是非常多人娱乐自己的一个品项或项目。嗯，然后书可能可以很有知识性，很有功能性，但我觉得任何东西最直接让我们受到吸引，我觉得还是不脱娱乐的这个目的。嗯，那我会希望我自己啊，因为我自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嘛，我也会希望说，大家走进书店的时候，可以很单纯的就为自己选一本礼物之书，或者是你可以为你重要的人选一本礼物。嗯，可能做一些有时候言语上难以表达的一些表或告白这样子。
确实，因为其实像刚刚讲到现在的世代啊，就是刺激性的东西太多了，有声音的，有影像的，那单纯是纸本的东西，有些人可能会比较没有耐性，或者是没有那个阅读文字的习惯。但是我到现在为止啊，我依旧还是蛮享受说我看书的过程，不论是我把书买回家看，还是说现在台湾依旧有非常多的书店，就是可以在书店里面阅读嘛，那感觉是很特殊的。你旁边那个人通常情况下跟你看的可能会是不同本，但大家就坐这边超安静的，然后并且我觉得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感受到一种很孤寂的感觉。因为例如说你看到很开心的地方，我其实觉得我好想跟哪一个人分享，可是那个书是很个人的一个感受。并且也是因为你从可能第一行文字看到这一边，你才能感受到说，哇，好巧妙的设计哦，哇，竟然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但是就是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面阅读的那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既有其他的同伴，但是好像又各自在不同的世界里面。嗯，所以我常常觉得包含我去看书，走进书店的时候这样子，你可能刚从那个店进来，在书店里面其实各个角落已经坐着不同的人，他可能正在翻书啊，有人还在找啊，有人是早就已经坐在那边，不知道已经看了几页了。你会觉得明明是一个共同的空间，但是又因为书本被划分成不同的小世界。嗯，那个场景跟气氛跟我们一般讲说滑手机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因为它是更慢的。嗯，手机是很快速的，然后要很快给你有爆点，让你吸引你目光，让你哄堂大笑。但这件事情通常很少在书店里面发生。嗯，但是我觉得那个反差感让我觉得那是书店可以营造的一个独特氛围，并且很难被其他方式给取代。
嗯，我觉得刚才提到阅读当然在任何场景或者是不是需要纸本其实都可以完成。但是我觉得刚才提到书店嘛，让我想到几个就是书里头有提到的一些故事，还有我自己就是身边朋友亲身经验。因为我就记得以前在书店啊，是真的在以前在现在已经没有的，就是差评，就是站前店在大雅百货的那个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有一位同事 他跟他太太就是在书店认识的
啊，好梦幻、哦，
对，就是
偶像剧的剧情。
对，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哦，就是说哇，为什么就是同样平平都是做书店员，这个人就是把另一半就带回去了，
好，
对，
魔幻，真的很难相信、啊。
而且像我在那在书店工作，我第一个工作的范围里头漫画、
哦、
然后我其实是一个就是口味比较固定，就是我喜欢看的漫画的
类型、
哦、它的从它的长相就是差不多
都是
这样。但是因为我在书店现场工作嘛，有时候我会听到说不是刻意的，但是我可能会听到某 A 跟某 B 他们两个人可能就是在书店说，哎、欸，这个很好看，因为就看着书柜，然后怎样怎样。
欸、这个我有看过，
对，
要不要看什么之类的，
对，就是类似，就是常常类似，不一定是漫画，但是常常有时候是听到现场的那个不经意的推荐、嗯，然后我就想说，哦。他们说好看，我就后来我也就是
去看
还真好看就是说其实也无意中拓展自己的一些原来的局限。那我是觉得在书店现场，因为它就是一个实际的场所，它其实常常会发生很多事情，那当然也是有一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可能在这边不方便分享，但是我觉得现场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那我觉得也许大家可能现在书店你不一定说会跟平跟书店的工作人员互动，但是我自己觉得现场跟你就可以跟自己互动，因为我自己觉得其实人和人之间的陪伴，其实最大的陪伴还是自己，因为有时候你会因为一些不经意的状况，也许会突破你原本对自己的认知。那我觉得在所谓书店场域，因为真的包罗万象，很多东西都你搞不好真的走到书店，你本来以为你可能是要找、哦、某一种类型的书，结果你走一走搞不好就被某一个书名吸引、
嗯、
但是可能在你被吸引之前，你可能没有发现原来你会被这样子的东西吸引我会觉得也是一个对自己的就是开发跟认识。
嗯，我现在走进书店都要花非常长的时间才会绕得出来、
那很棒啊
就是会莫名的被吸引住，就像小朋友逛那个玩具店的时候一样，
是
就是莫名贴在那个玩具旁边、当然我不会那么夸张，我要看我就拿下来搞了、但就像刚刚子提到的、哦、我们跟书有很多连结，但其实书店员也是扮演着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就像一个观察者一样，哎、欸，感受到哎、什么样的人会找什么样的书，甚至像我刚刚讲的，我走进书店呢、很难走出来，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哎、看到新的书，或者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吸引我，你就会停下来多翻它个几页，或者走在路上，你突然看到说哎、这个我看过的书哎、但它换了个封面，换了个出版社或怎么样，总之可能再版了，你就觉得哎、这个书好久了，居然还有再出新版哦，然后你又再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翻一下你觉得很精彩的那个片段，然后你又回忆起当初你一开始看的时候的那个激动的感觉、我觉得是有很多娱乐性跟可能性发生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哦，邀请到柱子有跟我们分享，你好我是书店员，大家可以透过这些短短的一则一则的故事去看到说哎，其实阅读是有很多温度的事情，不单纯是说一定要感动或者是什么，而是说它其实是很日常的，可以很娱乐的，可以很简单的，并且台湾呢还至少到目前为止也是一个书店普及率还算蛮高的地方大家随处都可以找到书店，并且通常情况下也是很鼓励我们可以在书店里面直接阅读的，
没错，
所以大家想要看书还真的是很容易啦，让你短暂的享受一下没有3C侵扰的世界。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柱子跟我们分享这本书，非常谢谢你。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们节目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到10点哦，周日的时光，让大家在周末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可以一起来听听。现在时间呢早上的9点54分咯，今天呢、一整天大家可要好好把握咯，毕竟是周日时间嘛，明天又要上班上课了。随着时序呢越往这个年底迈进，很多事情都会开始涌现。 同学们啊，期末考，然后上班族们可能要年底结案啊、结报啊、哦、财务啊要做账啊，哦，如火如荼的正在进行哦。希望大家把握周末休息的时光，但我相信也有很多的朋友你现在正在加班，真的是辛苦了。好好把握这些时间，我们很快的就要度过2025年咯，迈向2026年。微微会持续在空中为大家带来精彩有趣的故事。别忘了周日早上的9点准时锁定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最后为你选的这一首上弦月，轻快的旋律让心情好起来。
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圆慢慢缺，缺着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了感谢。站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边，望着窗外的上雪夜，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圆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看它慢慢地圆慢慢圆，月留有情人赴今生月，缺成我想念。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美股法说会好长，谁来重点整理？
选股好难，需要好用的 APP。
每日港股投资杂志想一阵搞定，
来富邦证券新一代 APP AI Pro、AI Pro 全新登场，更快更好更方便，有 AI 投资更 Pro。 马上搜寻富邦证券 AI Pro。
投资并非全无风险，投资人开户交易前应了解自身财务状况及风险承受度，并详阅投资相关说明文件。本公司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之许可证字号为112年金管证总字第0020号。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贵，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